来，我们来看一点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我这里有今天晚上讲章的印尼文翻译，我们有没有印尼小姐在这里？有，现在在哪？没有。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这是圣经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一起来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对不起，这我们有一首诗歌有这个歌词来唱。颂赞诗选173首。给我起个音，会不会唱？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再一遍，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无论怎么样，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等候神。这里的等候神，不只是你还没有遇见主，你等候神的来到，也包括了我们，爱主，我们喜欢亲近他，花一些时间在他的面前。无论怎么样，我们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总是会得到一点好处的。因为神是信实的。讲这一方面讲的最好的人之一就是穆安德烈。穆安德烈有一本书就叫 Waiting on God， 等候神，现在应该还买得到的书，诚心出版社出版的吧。在那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门徒在五旬节之前他们照神所嘱咐他们的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神让他们在圣灵降临之前花时间在那里等候，是要给他们一个生活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应该继续过什么生活。所以等候神不是只为了圣灵降临之前我们做的事，它是一个就是圣灵降临以后，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要继续过的一个生活的样式。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圣灵在现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 Astra Street 在那边大浇灌，后来在那里所神所做的工作吸引了世界许许多多人去那里观看，很多人也在那里得到祝福，带回自己的地方，后来造成全世界性的影响。那个影响那么巨大，后来在历史学家称那个叫五旬节运动，那是二十世纪影响全教会，甚至因此影响整个世界的风貌的一个伟大的事件。那在那个聚会里面，他们并没有用很激励人心的 诗歌敬拜一直在唱，他们不是那样带的，他们也不是因为有人有非常精彩的讲道，他有能力的充满了力量讲一句下面的人就 Amen 一句的那种讲道，他们也没有这样。他们多半的时候那个带领聚会的人是一个黑人弟兄 William Seymour， 他就在两个肥皂箱后面等候神，就是这样。然后圣灵就做工，有的时候他们照着神的带领唱一首诗歌，有的时候大家一起同声的赞美，有的时候有人起来讲一些话，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是多半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等候神。有的人从早到晚，有的人甚至连回家都没有回家，就这样。那当圣灵这样浇灌的时候，他们继续持守这一件事，他们有许多等候神的时间，甚至到后来他们有因为聚会继续进行，他们为了有一些人特别想要特别觉得需要多花时间等候神，他们预备了 waiting room， 就专门让你更多安静等候神的地方。后来从那里出来许多宝贵的事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这样子经历圣灵的工作，并不为一般原来传统的教会普遍的不被传统教会所接纳，所以后来这些人多半都从那里出来以后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甚至有自己的教派，其中大概最大的一个教派就是美国的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 那神召会早期那些领袖都是最好的领袖，他们走了20年30年以后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很大的教派。其中有一些领袖他们回顾的时候他们这样讲，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有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子充满了圣灵的大能，那样子的改变人的生命等等，为什么不够像以前那样。他们觉得至少其中一个原因，他说我们忽略了花时间等候神，我们不像早期那样更多的花时间等候神。所以我们这个事工，就我而言我从荣教士领受他的教导跟带领，虽然有一些事情是我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主就这样带领我，可是我们带领聚会的方式也可以说好像是第二代的工作我一直很谨慎小心的，一直有一个祷告在心里面，我们不要失去的那些最要紧的事继续要持守原已有的，带来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所传承的产业的那些追求的道路，我很希望我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失去这个，还是要花时间等候，不要为了也许有的人他们盼望教会更增长，有的人刚开始来不太习惯，所以就把等候的时间挪到聚会以外的时间，另外有一些安排。我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这样，我们要继续的在聚会当中有像这样的带领，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在生活中继续这样做。那莫恩德烈他写了一本书 Waiting on God， 提到这一件事，说我们在被圣灵充满之前等候神，那个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要继续过那样的生活。他在那一本书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 Every moment of our waiting on God is a moment of his working。他说我们等候神的每一时刻都是他做工的时刻。然后他加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工作，也就是即使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工作，总是他会做一些工作的，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以赛亚书这段话也有点这个意思，也许我们应该从27节来读起。以赛亚书40章27节，来，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对吧？虽然少年人很有精力，他们今天下午很多人在那里打球，然后到了晚上聚会可能就打瞌睡，所以他们也会疲乏困倦。我不知道，我刚刚没看见人打瞌睡，我跟他们开玩笑。可是在这里当然讲的不只是这样，而是指在包括我们心灵里面的疲倦。我们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强壮的，也有这样的时候，除非你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这样等候神，而且又有意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向神隐藏自己，我们一定要向神敞开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习惯把自己隐藏起来，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如果让人家知道我们的软弱，让人知道我们实际的心理的情况，也许有时候会吃亏，有人会占我们便宜，或者批评我们，瞧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样做。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释放，我们愿意让神审视我们，让神真实的看见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有的时候那个会带来一个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有时候会带来一个洁净，不太舒服。就业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先知提到神将要做的事情，用了两个铁定不舒服的东西来讲，一个就是火，他要用火来试验我们，另外一个他说他要碱来洁净我们。你知道什么叫碱，对不对？以前没有洗发精的时代了，有的时候你要把一个比较不容易洗干净的东西洗干净，他会用碱。听过明矾吗？那就是碱、用那个来洗。以前我记得如果要洗猪肠子就要用那个来洗。那就业生命结束就是这样。可是你要愿意，因为那个至终神想要我们进到一个真实的自由里面。一个人没有这样向神敞开来，他还喜欢冲场面，有的人就是在来祷告也冲场面。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人花时间闭上眼睛在那里等候主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圣经这里的话，你要能够这样，最先我的道路不要向耶和华隐藏，我们要敞开来。可是在这里有一句话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有关，他提到等候神，他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个意思可能你可以想到，这个意思就是那是神的智慧，不是像你的智慧原来想到的，我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做了 A 就会有 B， 像这样不一定的。这里说我们等候神必重新得力，这是出于神的智慧。就像穆安德烈讲的，每一时刻我们等候神都是神做工的时刻，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可是你还是要用信心这样到他的面前。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得力，能够稳行在高处，能够住在神的同在里面，超越环境的风暴，甚至超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超越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低伏在尘埃里面，可是另外有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应该说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人是超越在这一切之上的，那是基督复活的生命，那是新造的人，那是里面的人，神正在使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变得刚强健壮，一天新是一天。那主在教导这一件事的时候，他用鹰来做比喻来教导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要重新得力，怎么样重新得力呢？要如鹰展翅上腾。 圣经里面有几次用因来讲到神的百姓，你知道，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叫做因是圣徒，这是今天晚上我的题目，我们是因的形式的形态的这种圣徒，因是圣徒。当我们花时间等候神，在他的同在中静伏着，外头安静，可是里面恩雨沛降，里面有甘霖滋润，常常会使我们涤清熟念，使我们里面爱罪的心不知不觉的就除去了，使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只有真正去做的人才会经验这件事，这不是道理而已，对吗？事实上那个领域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领域，除非你真正的去做。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是我好几年前在校园杂志，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校园杂志上面看到的一篇文章，我一直没有去探究那是发生在哪里。那里提到有一个神学院，他们有一次安排了一个为神学生安排了一个退休会，那几天的退休会，有请了一位特别的讲员，那应讲员的要求，他们那个退休会来赴会的通知就要求他们除了圣经跟笔之外，大概有笔记本可以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意思就是像我们通常今天我猜很多人上山身上带着手机，可能那一次他们参加那个退休会是不能够带手机的，应该也不能带电脑 iPad iPhone 反正都不能带就是了，你也不能带一本书，我想那一次他们的营会没有像我一样卖摆书摊，除了圣经以外反正什么都不能带就是了。那如果他们安排非常精彩的讲道还好，并没有，他们每一天只有两堂聚会，两个小时的聚会，在那两个小时的聚会里面，讲员一共最多只讲20分钟的话，多半的时候带他们安静，而那20分钟的话在讲什么呢？就是教导安静的事，所以等于没有讲到。这还不够，讲员要求他们在两次一天两次两个小时的聚会之外，他一天还很长的时间哦，那些时间不准交谈。哦，这个对有些人来讲要命，不准交谈。那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据说那些神学生觉得那一天真难挨，最长的一日。可是第二天慢慢渐入佳境，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必须面对一件事，就是你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里面有主，可是我们并不常从那里探索它的丰盛，我们还是常常从别的方面，对不对？从外面各种资讯来汲取各种丰富。难道我们不能直接从神汲取丰富吗？那个聚会就是要大家这样。当那个营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神学生都觉得如果能够继续有几天更好，以后那个完全改变他们的生命，以后他们这样形容，如果回到校园，什么时候看见另外一个同学低着头在校园走路，口中也许念念有词，然后也不太跟人打招呼，你不要觉得他有点奇怪，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讲到这一件事，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小的神学院，那个负责的同工有一次跟我讲说，他有一次就在一个学生的聚会里面，他就做类似的安排，要求他们那天那个聚会就没有大家一起聚集，叫他们自己去找安静的地方，拿着圣经，其他东西都不能有啊，用一些时间啊，他们都觉得很好，他们做过几次这样，他们做过这以后，我再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我确实会觉得那些同学们表现得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试试看这样好吗？ 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这些话不是只叫我们明白，不是叫我们听的，这些话是要我们去实行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被称为鹰是圣徒，圣经有很多次用鹰来比拟神的百姓，神的儿女。鹰是很奇特的鸟，可能神造它也许特别就是为了这一件事，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属天的百姓是怎么一回事。属天的天当然比鹰飞的高空不一样，那是更伟大的天，不是更高的天空而已。可是神一向都是这样，用可见的这个世界的样子让我们明白那个不可见的更伟大的属灵的领域。基督复活之后他借着十字架赎罪，以后从死里复活。可是救恩并不停在这里我初认识主的头几年，常常听见传道人强调说我们要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们引用使徒行传，初代的使徒，他们常常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常常把救恩集中在十字架的救赎还有复活上面。这个是很好的，可是经过几年以后，我自己逐渐的从圣经，也许也曾经从别人得到帮助，让我有另外的想法，或者补充一些想法。因为我发现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门徒，他们不是只传基督复活，他们传道的时候几乎都一定也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复活之后主耶稣升天，他们一定要提到这一件事。我相信这是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使徒彼得跟保罗都把基督升天说成是圣灵能够浇灌下来的背景，就是因为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所以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这个升天是重要的，而且约翰也注重这个。约翰福音末了在提到主复活的时候，特别讲到当主复活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当抹大拉的玛利亚认出他是主之后，显然像平常一样他就靠近主。主说什么？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在那里约翰记载了主耶稣很明显把他复活以后升天跟还没有升天把他明确的区分，对不对？显然还没有升天之前还 有一些事情还有欠缺，还不完全，救恩还没有完全成全。这个不是说那个时候耶稣不能摸了，可是我相信那主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还不是他把这个救恩要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主不是只叫我们得到赎罪，或者说复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有永生，不只是这样，或者只是生命会有一些改变，原来爱罪现在不爱罪等等，不只是这样。因为神想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们都要成为属天的百姓，这也是跟圣灵浇灌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告诉我们，可以这样了解这一件事，就是神要我们被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神把天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说我们被带进属天的领域，或者说神把属天的事把天带进我们的里面，那都是一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经历圣灵的工作，就应该成为一个属天的百姓，我们的心应该不会只在地上的事情上面。像今天上午好像我讲我们初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得救以后得着一位我们现在更有依靠，我们不会的东西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事我们的难处他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考试考得更好，我们做生意会做得更好，家庭更和乐美满等等。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经历这个，可神并不都做这件事。事实上有的人信主以后这些事反而麻烦一点，就是还遇见更糟糕一点的事，因为神想给我们的比这个更好的多，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想到19世纪上半叶在 美国带起所谓第二波大觉醒大复兴的那个 Charles Finney， 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啊，他一直对于他的属灵生命不满足，也对教会的生活不满足，所以也许有时候会在教会里面发表一些看法，牧师不是很喜欢他，至少有点防备他。可是他牧师并不知道这个有点 troublemaker， 制造麻烦的人啊，他里面的渴慕寻求，后来那个渴慕越来越升高，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有一天他暂时离开律师事务所，进到附近的树林里面，他一边走一边说他今天一定要真实的遇见神，找到一个地方比较深的地方跪下来祷告，忽然后面有一点声音他就回头，因为他不在，大概因为在教会里面他的举止比较特异，有时候会被人家批评，所以他就养成了有点怕人家知道他在寻求神的习惯。他自己说有时候他在律师事务所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他的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因为以前的钥匙孔会有洞，他还拿纸片把他钥匙孔塞起来，其实没有人会看他，就是不要让人家看他祷告读圣经。所以那天在他森林里面他也是这样，再回头看其实没有什么，一只鸟飞过，他就回来祷告。过了一会儿左边有一个声音，他要回头看，当然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神的灵光照他说，像你这样罪人为什么还怕人家知道你在寻求神，所以他就转回来，他就开始向神降服，他就开始大声的祷告。祷告了一会儿以后，他就开始觉得好像没办法祷告了，他自己形容好像满到喉咙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安，很大的平静，使他没办法祷告，好像过去所有那些寻求都不见了。既然没办法祷告，他就回去就上班。到了中午，他的同事去吃午餐，他不想吃午餐，就拿出琴来想要唱个诗歌，音乐一响他就开始流眼泪，他就不敢唱了。就这样又熬过下午的上班的时间，等到下班的时候他送走同事，他决定要留在办公室整夜祷告。他说当他把房门一关一转身，他就觉得他站在神的儿子的面前他没有提到他是看见一个特别的异象，可是他就是好像面对面看见神的儿子一样。那一天晚上他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而且开始神使用他带起美国第二波的大觉醒。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找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他有一个诉讼的案件要请他帮忙。他跟他说，弟兄，我已经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了，我现在已经是为另外一位辩护的人了，我再不能做这样的事。所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执行律师的职分。一个人真正的碰到属天的事就会这样，我的意思不是任何人碰到属天的事都不能做地上的工作，当然不是，可是他因为有这样的呼召。但是我还是要讲像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属天应该是像这样，地上的事就再也没什么意思了。鹰飞在高空，对不对？你看过的鹰多半飞在高空，你很少看到鹰停下来，对吗？哦，它有停下来的时候了，但是它停的地方你大概常常看不见。它常常飞在高空，它不像鸡走在地面上。我们有的基督徒比较像鸡，因为不像鹰那样能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么得胜的样子，然后看看旁边的那些别的基督徒也差不多这样，好像基督徒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一群鸡。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有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总有一天你需要明白你是鹰，你不是鸡。你看鸡走在地面上低着头找食物，偶然得到一只虫子它就会很高兴的叫，对不对？哦，基督徒不是也这样吗？ 他们如果有一件事情祷告蒙垂听，哇哦，做见证，然后也许还有别人邀你去做见证。可是鹰飞在高空，他看不上眼那些事情，他要吃的食物比那个高明多了。科学家认为鹰好像有一种能力，就是它可以调整它视力的远近，不像我们需要戴上老花眼镜啊、近视眼镜啊这样，它也不需要用望远镜，它可以看近的东西，当需要看远的东西的时候，它能够调整视力，甚至能够看见1公里外的一只地上的一只小白兔，成为它的食物。我从小眼睛蛮好的，我一直没有近视眼。可是我想一想，我想300公尺外的东西，我如果有一只小白兔在那，我300公尺我大概看不见。即使我能够看见那里，其实没有拦阻，我能够看见，一个东西在动，我应该分辨不出它是一只小白兔。所以加上3-4倍的距离，1公里外的小白兔应可以看见。事实上，说这个人。做这种研究的人是在美国，他用的是英里，那就比公里还要更长，是1600公尺。1英里外的一只兔子鹰可以看见。摩西说，神使他的百姓乘驾在地的高处，所以能够饱享他的丰盛。我们应该过像这样的生活，你就不会以为神的恩典只像鸡找到虫子那样。我们有更丰富奇妙荣耀的恩典，除非你能够你经验这个，否则你怎么能明白保罗讲到这个都用这样的字眼讲，荣耀的丰富，丰盛的荣耀，丰富的恩典等等这样的话语讲。那是他真实的经历。就我们所知道，因通常遇见风暴的时候，他不会惊慌躁动。很多的动物都对大自然有一些变化比人类敏感多了。我不知道是人类堕落以后失去这个，还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比较没有给人这个，我不知道。可是也有一种可能，并不见得是堕落以后失去，而是我们人太专注在我们另外一些能力上面，使这个能力变得好像没什么作用。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某一些人身上还有一点类似这种能力啊，我们就觉得他是奇特的人。不，有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能力。像我昨天还是今天早上讲的，如果我们够安静，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我们自己里面的声音会教导我们一些事情，过于我们在世上学的知识学问。我常常相信一件事，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一个这样跟随主的人，他常常会自己知道该吃什么或不该吃什么。我不是说是完全的，可是会知道一些动物对这些大自然的变化所知道也并不完全，可是他总是保留一点像这样的能力。所以通常如果暴风雨快要来到，人类会用湿度，会用各种气象报告，有时候也不准哈，那来预测这些事。可是好像像鸟类，他们似乎就有一种本能，会有那种感觉，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感觉到这个的，这些都是动物学家还正在研究的东西。那麻雀遇到这个，他知道前面有暴风雨，他就会比平常更加的躁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等到真的暴风雨来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了，很像我们。鹰常常不是这样，他遇见暴风雨要来临的时候，他比平常更加的安静。可是他并不是睡觉，很清醒，可是安静。我相信呢，就是先知在讲等候耶和华用鹰来比喻的意思，那是真正等候神的意义。等到暴风雨来临的前一刻，他们飞上高空，翱翔于暴风雨之上，他们储备了够多的力量，能够翱翔在那里。据说他们可以飞到差不多2公里高的高空， 6000英尺，差不多2公里高的高空。2公里有多高，你知道吗？阳明山的2倍高吧，差不多这样。嗯，我们的101大楼多高？500公尺左右是吧？就它的4倍高了。可是我想，有的鹰可以飞得比那个更高一点。嗯，他们说云雀也能够达到这种高度，可是没办法在那里待太久。但是鹰可以，它一直在那里。嗯，所以有可能神用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典型，一个比喻，一个范例，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神的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知道那个地位，而且要保守自己留在那个地位上面。我想如果我们在说什么是属灵征战，我喜欢为属灵征战最喜欢下的定义就是这样，就是想办法留在属天的位置上。嗯，事实上如果你能够留在属天的位置上，仇敌不太能够碰到你。一个人真正的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他对事物的看法一定就会不同，对吗？我们常常喜欢说在高一点的地方就会把我们很在意的事看小了，你同意吗？哦，当你还为很多大家在意的事也很在意的时候，有可能你眼光不够，不够在属天的眼光站得不够高。我们用一种说法来讲，他一个人180公分高，我们觉得他身材真好。如果你只有150几公分，你觉得你个子很矮小，有的人会因此有点自卑感。可是如果我们站到101大楼上面往下看，180公分跟150公分差不多了。我知道你会说，问题是我又不是整天活在101大楼，我别人没有站在101大楼上看我，大家一比就知道我矮人一截。对了，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记得我们有另外一种身份，好吗？你不是只有在地上这种身份，神并不一定把我们地上的身份的有时候一些狼狈、一些不容易的情况就帮我们消除，他不一定。可是他给我们另外一种身份，他希望我们常常记得有另外一种身份，我们是属天的百姓。你站高一点会把你原来在意的事情会看小一点，你就不会那么在意。 OK。 站高一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看远一点。我们开车的人只要前面挡了一部高一点的车，我们就尤其像我们这种性急的人就很想要超越它，因为看不清楚前面的事情就是不太舒服。如果我们开的是高一点的车子，那就好了，管它前面什么车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站高一点通常会看远一点，我们会觉得看远一点好像比较好一点。确实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像我昨天晚上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发生一件事，看见别人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我们很快做反应，因为我们站得不够高，我们看得不够远，我们只用现在那个样子就做反应，我们没有去想到你不要动，安静不动。你没想到的时候事情会有变化，对吗？那个人的心意可能会有变化，有时候环境会有一个改变。所以你现在的失败不要过度的看重，因为那不是最后的结局，你的成功也不是。我们喜欢讲英国那个桂冠诗人 Kipling 所说的话，他说你要把成功跟失败这两个骗子一视同仁的对待，两个都是骗子，成功跟失败两个骗子。大概七八十年前，在美国一个年轻人，他 有一些才华，他特别对于艺术还有电影这些他都有很有兴趣。他去一个电影公司应征工作被拒绝了，理由是他们跟他面谈以后发现他不太有创意。可是我们会今天会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后来的成就。这个被认为没有创意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后来可能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创意的人之一了，就是 Walt Disney， 就是迪士尼公司、迪士尼乐园的创办人。所以你失败一下不太重要，没有关系了。那迪士尼公司虽然他们自己经历过这个，可是有时候他们也会拒绝一个有才华的人，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也是他们拒绝一个想要来参与画卡通影片的人，他们拒绝了他，觉得他画的不好，我想。可是这个人后来幸亏我自己很庆幸他被迪士尼拒绝，因为后来他创作了 Peanuts Book， 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叫史努比啊，史努比那个漫画叫 Peanuts Book， 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从大学时代就最喜欢的漫画，一直到现在。So， 你不要太在意现在的事情好吗？看远一点。我们是属天的百姓。鹰它会飞在高空，它有一个特点，它知道怎么样趁着气流，它不是只靠它翅膀大拼命的扇翅膀，它并不是。事实上越是小小鸟才会越一直拍翅膀在飞，对不对？大一点的鸟常常海鸥啦、鹰啦，都经常可以不振翅还能够飞一段路哦。有一次我看一个科学报道，说他们观察到一只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观察的，坐直升机跟着他吗？他们观察到一只鹰飞了200英里没有拍一次翅膀，哇，真了不起！200英里就差不多从台北飞到高雄，没有拍一只翅膀。不过科学家认为，你看他们气定神闲的在那里滑翔，其实他们很专注于调整羽毛的角度。他们不是专注于怎么样拍翅膀，他们专注于调整羽毛的角度。我觉得这个用来说明等候神是很好的事，那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只把生命专注于别人专注的，哇，怎么样把这个 project 做得更好，怎么样学会这个公关，怎么样学会这个技巧，我们学很多的东西，可是也许你优先次序，你应该学会调整羽毛的角度，你应该学会在你里面知道什么叫调整羽毛的角度，怎么样顺着圣灵的气流，怎么样在你里面，也许是一个意念，也许讲一点话，一个祷告，让我们的心可以随着圣灵而被提升，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摩西曾经居住在旷野许多年，我想他牧羊的时候有很多机会观察大自然，幸亏他那时候没有 iPad， 他不会在那里玩这个，所以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观察大自然。我听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你就带他去动物园他也没有兴趣，他比较有兴趣电脑里面的动物，这真是悲哀。我对我们中间的年轻人说，这是很大的悲哀。我很欣赏新的一代喜欢的东西各方面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说，就我刚刚讲这一件事，那是很大的悲哀。上帝造的万有包括这些动物，你没什么兴趣，你有兴趣是电脑里面你养的那只鸡。你失去很多得到生命智慧的机会。我不太相信神会借着 你养的那只电子鸡给你什么生命智慧？摩西就是他最首先拿鹰来形容神的百姓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到十三节，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到十三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起来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米，从坚石中吸油。所以他乘驾在地的高处，所以他吃的东西跟鸡不一样，对不对？可这里形容鹰怎么样训练它的雏鹰飞翔，鹰把它的窝常常搭在磐石上或者是高高的地方，不太有人去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有大一点的树枝做架构，然后再小一点树枝铺上一点叶子比较柔软，这样然后在那边生产。当鹰长大到一个地步，我想母鹰照着上帝给他们本能会训练小鹰飞翔。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叫他们飞翔，说话吗？我不知道，给他一个讯号，还是就是推他，有可能就是把他推下去。哇，那个小鹰想今天妈妈干嘛，就赶快把那个爪紧紧的抓住。母鹰发现这样推他不下去，他就开始用他的喙，用他嘴把一些大树枝抽掉，他宁可毁掉他辛苦建造的巢。我们的主也会这样，他并不怕毁掉他所建造的。如果想要让你得益处，他可以让一个工作毁掉也没关系。我们的主会这样，他看重在你身上的建造过于他所建造的工作。他要见到那些工作很比较容易，他要见到你比较不容易，因为你比较顽梗。所以鹰就只好掉下去，对不对？巢窝毁了就只好掉下去。我常常问说，猜猜看鹰掉下去会先做什么？拍翅膀。我其实我不知道了，但是我比较喜欢想，我猜小鹰掉下去先尖叫的，因为至少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后来发现尖叫没用，才开始拍翅膀。那正是神的目的，他目的让你拍翅膀，可是你不这样，你就不会拍翅膀。但是他不会立刻学会，对不对？母鹰并不是要他摔死，母鹰会飞到他下面接取他。然后再来一次，摩西有可能看过这个，所以他这样讲，他说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神就是这样引导我们的。神有没有这样对付过你，把你的舒适的巢窝搅一搅？有没有？你有没有先尖叫？很多人都是。我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你如果真的刚刚点头说你经历过这个之后，你生命有变得更老练吗？你有没有更能够胜过这些生命当中的风暴，像鹰一样慢慢学会飞，而可以凌驾在生命各种风暴之上？你可以活在高空，不再像鸡一样，你可以成为一个属天的百姓，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神让我们在地上操练这一件事，因为我们将要生活在那个完全自由属天的境界里面，一定要在地上先操练这些事。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这个，神有时候用栽种一个永恒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让它成长来讲， 讲到我在我们身上的成长，有时候用这样来讲，我们想到一棵植物，它慢慢根开始盘绕，根一定要长得好，树才长得好嘛，对不对？那个根是我们不太看得见的，同样会影响你外面的生命过得好不好，跟你那个看不见的隐秘处跟神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好，那当那个根在深绕的时候，它主要找水源，找养分，对不对？对吧？可是如果它继续伸，然后就碰到一个拦阻，也许一块石头它伸不过去，你猜它会做什么事？尖叫。会做什么事？祷告，做属灵征战。很多人这样做了，可是根在那个时候他不会做属灵征战，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他会转个弯，对不对？绕过去，对吧？你比较喜欢根直直的还是根那样弯弯的？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暴风雨吹树被摇撼的时候，如果那个根都是这样直直的，一下子就被拔起来，你知道吧？那些有弯来弯去那些呢，就不容易被拔起来，对吗？你不觉得那个用来比喻我们很对吗？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遇见那些拦阻，以至于需要做一些改变，我们生命需要调整，就是那些东西后来成为我们能够得胜的很重要的兵器。我们回到鹰的比喻，鹰还有一个特点，鹰常常独自飞翔，你很少看到一群鹰，对不对？对吧？很少看到一群鹰啊，除非是在那种鲑鱼要生产的时候上游到河流里面，然后在那边生产，那个时候所有的鲑鱼就是待宰的鲑鱼啊，最喜欢在那里抓那些鲑鱼的就是熊啦、啊、还有鹰啊。我看过那种鹰用飞的经过那些鱼，怎么样两爪抓起来那个鱼，那个非常精彩的影像、啊、那个时候你可以也许会看到多一点鹰在那边抓鱼，否则多半的时候鹰多半都是独自的，顶多你看到另外一只鹰，很少看到一群鹰的。神的圣徒也需要这样，你不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有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你的生命不会太坚固的。我们不是借着很多圣徒彼此扶持变坚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的人觉得是这样，才不是。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可是我们真正能够 得到坚固，一定你要有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嗯，除非你想要借着圣徒相交得到的坚固是希望他们一直抱着你，或者一直给你一个轮椅，或者一直给你一个拐杖，否则我们真的能够站立得稳得到坚固只有一个道路，你一定要学会没有外在的帮助，单因为有神就够了，而这个是需要借着单独与神同在操练的。你不一定需要特意跑到沙漠去，跑到旷野去，你只要好好跟随主，一定有这种时候。当你很想抱怨教会的人不够关心你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学习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不要抱怨。当你觉得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同学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学习与神同在的时候。在你的环境里面遇见同事、老板、环境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各种问题，非常有可能都是神给你一个机会。你没有外在的鼓励、扶持、安慰，你就会去寻求从神得着，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些事情，不要浪费我们的年日不学这些功课。可是这件事就是学习怎么样经历神的帮助，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从他重新得力， 就像科学家说鹰的调整羽毛的角度一样。你知道什么叫调整羽毛的角度？你对飞机有没有一点概念？飞机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动的，就是叫做襟翼或者副翼，这两样东西你知道吧，就是机翼后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起飞的时候速度慢，浮力小，它一定要节点这样降下来增加浮力，你懂了吗？调整这些东西，这是从鹰学的啦。可是你看飞机很笨重，对不对？转个弯也要转一个大圈，鹰不会这样，因为鹰的羽毛很多种类，它调整这个比那个细致多了。人类搞了半天到现在还不太发明得出那种东西来，还没办法那么灵巧的。可是这件事情如果用到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面，其实我们很难教这些事。我很难教你什么叫做调整羽毛的角度。我看到一位灵修大师所写的话很得安慰，因为他是一个灵修大师，可他明确的说我们无法教这种事情。我们前不久在我们 Summer 学校的课程里面有人报告跟他有关系的事，有一位灵修大师叫做 Thomas Merton， 我也有他的书。他很清楚的讲，他说默观不是我们能够教导的。天主教的修士他们讲默观静观，观看的观，默观静观跟我们等候神是很接近的含义。他说我们只能够给予一些提示啦、建议啦、指引啦，有时候用一个符号来表达，好像一个比喻一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很细致的去教导这些事。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知道这个不能教导是一件好事，那些有办法教导的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一看就懂了，我会有点担心你教的什么东西。他说默观如果太明确的教导，有可能会限制默观的那种完整的经验。我很同意他这个说法，他把我原来认识的东西用清楚的话表达。如果人有办法把默观或者等候神教导的看起来那么细致那么明确，很可能就会限制了默观或者等候神完整的经验。可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能够教导跟传承，有的时候前辈的榜样可以给我们指引，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放一点东西，讲一点东西帮助你。我们这两天也在做这样的事， Merton 也是这个意思。我们顶多只能给予一点提示，一点指引，一点建议，一点符号，就是像这样。就像我今天用音给你一点符号，那是圣经用的，你自己要去揣摩。可是只有你真正的进入其中，你才有可能学会这一件事。不要想要在真的进入之前就想要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好叫我能够知道怎么追求，没有这一回事的。你就是要你得到一点指引，一点符号就够了，你就应该去做。后来慢慢你会真的学会，等你学会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传承。我给大家讲一点 Thomas Merton 的故事。前不久我在我们 Summer 学校课堂上，他们有人报告这个，我给他们讲一点这些事情。他生于1915年，那是写罗宾逊师母的传记的贾德纳牧师出生的同一年。对不起，我们这种人头脑就喜欢做这种事。不过他只活了53岁。他6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死于癌症，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死于癌症。所以他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他的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是他父亲的医生，是一个比较有钱的朋友。他们家并不有钱，可是这个有钱的朋友，他父亲的朋友一个医生成为他的监护人，也教导他事情，那些当然是世界上的事。他17岁的时候进了英国的剑桥 Clare 学院，可是他在那里开始生活有点放荡，他开始酗酒，抽很多的烟， 还生了一个小孩。后来他的这个监护人医生看他这样不行，就要求他离开剑桥，把他安排到去住在纽约纽约他的外婆外公住在那里，他就去暂住他们家。所以后来他去读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我们不知道后来他的孩子跟那个孩子的妈后来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后来进修道院的时候，把他的产业有一部分给了这个孩子的妈跟那个孩子，我想。那还没有离开剑桥之前，18岁的时候，他去罗马观光，看见那些基督教的遗迹，就大受感动。从那开始，他有点回到神的面前，开始祷告，开始读圣经。然后有一天，他还过那种很有点堕落的生活的时候，有一天他自己叙述，好像是一个异象，他好像看见他的父亲，进到他的书房里面。他说那个异象，那个影像，只是一眨眼、一霎时出现而已，不是说一直在那里，也没有对他说什么话。可是就那个，就使他更深的觉悟到他的堕落。这个对他有一些帮助。后来他开始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一些好朋友影响他。他的朋友并不都是基督徒，事实上，包括印度教的一个僧侣是他的其中一个好朋友。有一些人批评为什么后来他有的时候他的东西会掺杂一点东方神秘主义。你不要再批评他，因为当初就是这个印度教的僧侣朋友建议他去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还建议他读一个非常非常有名非常好的古典的灵修名著，就是 Thomas 跟他一样的名字的一个人 Thomas A. Kempis 写的效法基督，那是非常好的书，如果你有那个书很好，拿来灵修很好。就因为这样，他逐渐被带到主的面前。后来有一天，他正在读耶稣会的一个诗人，天主教的耶稣会的一个诗人的传记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他内心很渴望要更完全的委身，所以他就放下书本，走了好几个 block， 好几个街头，来到一个天主教会，请求加入天主教会。所以他就从原来根正教的背景进入了天主教。那个是他23岁的时候。一年以后，他拿到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他觉得他应该更真实的献身。他的导师就跟他提到一个修会 ，Trappist， 那个是以前的圣本笃修会。圣本笃修会已经是天主教修会里面比较严谨，很注意祷告、独处，花很多时间神圣的诵读、安静等等。可是那个。Trappist 是他们中间最严谨的教派，就是后来被称为西笃会的，就是 Cistercian，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读？他听了他们生活方式以后，他就不喜欢。他说，光听名字就让他非常的觉得。就是不喜欢，就他说使他发抖。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有 trap 这个字 ，trap trap 这个字是陷阱的意思，也许不是了，因为这个名字 trappist 其实来自创立这个的时候是在法国的一个地方的地名。他比较属于圣方济会，就圣法兰西斯会，他喜欢过一个单纯、贫穷、喜乐的生活。可是当他去那个修会面谈的时候，他们知道他的过去。不是因为他的过去不好不接纳他，而是为了他有一个孩子，关于这个孩子的监护各方面，可能觉得他是不是不太负责任，我不晓得，反正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事情，他们拒绝了他。后来他觉得神还是吸引他，引他加入 Trappist， 他抛弃他原来的名字，给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Louis， 他也抛弃他世俗的产业。我刚刚讲有一部分他给了他的孩子，还有他特别喜欢写作，可他连这个都放下来。 后来神将要再让他 pick up， 再让他写作，所以今天我们有许多他很宝贵的作品。那个古代这个修会，以前我们在聚会别的场合提过，他们非常注意祷告跟安静，一天分出七个时段要去读圣经安静，还不包括半夜有的时候起来这样做，然后他们平常尽量保持安静，他们连吃饭的时候不准讲话。你知道吃西餐不准讲话很严重，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饭是可以这样越过人家拿筷子夹很远的地方的菜，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一定要用圆桌才比较容易吃饭，西方有时候长桌子，然后另外一道菜离你有三个人远，你怎么办？端着饭碗去那里拿吗？你不能的，你要说 pass me the beef， 请把牛肉递给我，不能讲话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圣本笃会就发明了许多这个手势，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明白他们而闯进他们的晚餐餐厅的话，会以为他们在打棒球。他意思就是说，就像棒球的捕手会给投手做很多的手势动作一样，他们这样什么意思啊，这样什么意思啊，有的是说把盐递给我，有的是做什么这样。你不要笑他们，他们不是只是刻板做这些，他们就是想要更多的安静。那当初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是 Thomas Merton 不喜欢，可是他真的加入以后，过了没有多久，他开始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 Trappist 的生活对他而言会不会太多活动了，他需要有更多的独处跟默观。所以这个道路是你一定要踏进去才会越来越深入的，对吗？你如果现在还不是那么喜欢我讲的这些东西，你一定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评论它，不要用你现在的喜好去评论它，你要真的去做。如果你有被我说服说做这个事很重要的话，当你这样开始做，很可能你对它的感觉会不一样，对他的想法会不一样。这个默观的生活后来使 Merton 多一点参与在一些社会的关怀上面，甚至对有一些社会上不好的事情表达一些意见。华省的周学信老师提到这件事，称他叫做行动世界中的默观。我个人并不认为默观的生活，一个等候神的生活必须导致这样的一个方向，可是我相信它确实会让我们更多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好像得了鹰的翅膀一样，更翱翔于属天的境界里面。可弟兄姊妹，我要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我觉得这是我刚刚一起都说这段经文，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益，这段经文是基督教界里面蛮有名的经文，很多人会提到，也是用在服侍主的人身上，要我们要重新得力。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误解，对我个人而言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你有没有想过，鹰并不是在休息的时候重新得力的，它是在飞翔的时候重新得力的。所以不要把这一段经文应用在说很辛苦的服侍以后我需要去重新得力，这段经文原来表达的很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这个 我喜欢这样讲，过于周学信老师说的行动世界中的默观，我想那个意思不是指的参与社会的工作，而是你就在包括你日常的生活，你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你有职场上的工作，或者你有一个服侍，无论做什么，就在这些行动当中，你可以经历有鹰的翅膀，可以经历重新得力。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你一定要去经历这个。我再讲一遍，鹰不是在休息的时候重新得力，它是在飞翔的时候重新得力的。它晓得怎么调整羽毛的角度，所以当它飞翔在落到地上的时候，它不会气喘吁吁的，不会，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样趁着气流，让我们学习像鹰一样等候神，让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极境当中，好像天上的甘露滋润我们，浇灌我们昏昧的心灵，提升我们的心。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活动的时代，四周满布的急忙冲促的灵，有时候连祷告都非常功利主义。今天我在我们的教会讲到，在美国一位被尊重的一个牧师 David Wilkerson， 他去年因为车祸过世，他过世前不是太久，他提到他认为这个时代一定要回到真实依靠神的光景里面。他不认为我们为着一件事情有一个需要，也许是服侍神，我们为着这个祷告，多多的祷告，认为不是我们做这个工作，是神做这个工作，所以需要多多的祷告。他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完全的依靠，他不认为。他拿小孩子做例子，他说真正完全的依靠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其实那是诗篇里面的话，说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他说小孩子小 baby 就像这样，他连依靠的动作都做不出来的，他唯一做的事就是眼睛紧随着父母，不离开他的父母。他唯一有的就是需要父母来做一切的事，这样在仰望的。你有没有这样？那我们学习这样的事，就是连祷告也要小心，不要那么功利主义。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动的时代，用活动来定义所有其他的事，甚至定义灵修生活，那是颠倒秩序了。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灵修生活来定义活动的，那才真正的是行动世界中的末观。所以我今天稍微提到这样一个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来讲这件事。我们是因是圣徒，神叫我们从因得到一点符号，让我们学习这件事，知道怎么样调整羽毛的角度，晓得怎么样重新得力，晓得怎么样经历他自己复活的大能。